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，我是万峰，千万的万，山峰的峰。在圣经里头有一个好像终极还原的模式，就叫做禧年，就好像我们电脑去装那些视窗啊，那些系统这样，重新插一次机，就将所有那些规定回复原状，就那些人归回到自己的原生的土地，拿回他原本的产业，奴隶就得释放。但是好老实讲，在圣经里头我边度有见过有一次真正去实现这个禧年呢？又真是没有的。就算耶稣讲他来到就是宣告上帝悦纳人的禧年，可能那份的禧年呢在现世社会那里呢是很难真的去做到的。但是我想这个禧年仍然是有一些的价值是值得我们追寻的。就请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的稿件，带领我们穿越圣经，看看究竟禧年的真正意义是什么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，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在上一集的节目时间，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利未记25章1至12节这段经文的内容，我们先来重温这一部分的重点。利未记25章1到7节讲述有关安息年的条例。神规定每七年呢要做安息年，而在这一年里面，选民呢是不会耕种土地的。为了使土地恢复生产能力，这个是最好的方法来的。同时这个条例亦都令到百姓记住神管理一切，供应选民一切所需。利未记25章8至12节讲述有关禧年的条例。以色列人每50年要过一次禧年，在这一年是要取消一切债务的，释放所有的奴仆，并且要将所有卖出的土地归还原主。圣经里面没有提到以色列人履行禧年的事。神的子民如果是忠心按时过禧年，那社会上就不会有永远的穷人了。利未记第25章先讲述安息年，再讲禧年，以及赎回产业、赎回弟兄等等相关的条例。现在我们就继续上一次未曾讲完的禧年这一部分。利未记25章13至24节记载，这禧年你们各人要归自己的地业，你若卖什么给邻舍，或是从邻舍的手中买什么，彼此不可亏负，你要按禧年以后的年数向邻舍买，他也要按年数的收成卖给你，年岁若多要照数加添价值，年岁若少要照数减去价值，因为他照收成的数目卖给你。你们彼此不可亏负， 只要敬畏你们的神，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我的律例你们要遵行，我的典章你们要谨守，就可以在那地上安然居住。地必出土产，你们就要吃饱，在那地上安然居住。你们若说，这第七年我们不耕种也不收藏土产，吃什么呢？我必在第六年将我所命的福赐给你们，地便生三年的土产。第八年你们要耕种，也要吃陈粮，等到第九年出产收来的时候，你们还吃陈粮。地不可永卖，因为地是我的，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在你们所得为业的全地，也要准人将地赎回。神消除了人内心的忧虑，很多人因为安息年土地休耕，会为当年的食物而忧虑。神应许自己的百姓，为了令选民在安息年享受喜乐和丰富，必定在第六年令到地的出产加倍，这样就表明神有权按照自己的旨意掌管天地万物。这段经文解释，在禧年要将所有的产业归还原始的主人，这样是防止少数人霸占了绝大多数的土地，导致贫者越贫。这个做法呢，是让以色列国处于均富的状态，这个是神的旨意来的。神要保留土地的所有权，而以色列拥有永远的使用权。神应许要赐福给选民，应许第六年要赐福土地，第八年百姓呢要再次耕种，亦都要食储备的陈粮，直到第九年的收成。神在第23节讲得非常清楚，地不可永卖，因为地是我的。神是宇宙万物的主宰，而人只不过是管家。土地是神所创造的，神对土地理所当然拥有所有权，人在地上不过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利未记25章25至27节记载，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，卖了几分地业，他至近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，若没有能给他赎回的，他自己渐渐富足，能够赎回，就要算出卖地的年数，把余剩年数的价值还那买主，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。两个禧年之间呢，其实相隔的时间很长。如果一个人在禧年过了之后没多久失去产业呢，可能在他有生之年是没办法经历第二个禧年的了。所以神就预备了另一个条款，让他有机会赎回自己的产业。如果他有一位富裕的亲戚，这位亲戚亦都愿意呢，是可以代他赎回他的产业，然后产业要归回原来的主人。不过呢，这样就要看这位亲戚的意愿了。这个就是至亲代赎的律法，在路德记将会有详细的讨论。利未记25章28至34节记载，倘若不能为自己得回所卖的，仍要存在买主的手里，直到禧年。到了禧年，地业要出买主的手，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。人若卖城内的住宅，卖了以后一年之内可以赎回，在一整年必有赎回的权柄。若在一整年之内不赎回，这城内的房屋就定准永归买主，世世代代为业，在禧年也不得出买主的手。但房屋在无城墙的村庄里，要看如乡下的田地一样可以赎回，到了禧年就要出买主的手。然而利未人所得为业的城邑，其中的房屋，利未人可以随时赎回。若是一个利未人不将所卖的房屋赎回，是在所得为业的城内，到了禧年 就要出卖主的手，因为利未人成邑的房屋是他们在以色列人中的产业，只是他们各城郊野之地不可卖，因为是他们永远的产业。跟着讲到关于住宅建筑物的相关的律法，讲到赎价是包含了折旧的考虑的，对利未人就有不同的规定了。利未记25:35-37记载，你的弟兄在你那里若渐渐贫穷，手中缺乏，你就要帮补他，使他与你同住，像外人和寄居的一样，不可向他取利，也不可向他多要，只要敬畏你的神，使你的弟兄与你同住。你借钱给他，不可向他取利，借粮给他，也不可向他多要。神对于贫穷百姓呢，亦都是照顾周到的。经文里面讲得非常清楚，要帮助穷人，不可以占贫穷百姓的便宜。利未记25:38-46经文记载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曾领你们从埃及地出来，为要把迦南地赐给你们，要作你们的神。你的弟兄若在你那里渐渐穷乏，将自己卖给你，不可叫他像奴仆服侍你，他要在你那里像雇工人和寄居的一样，要服侍你直到禧年。到了禧年，他和他儿女要离开你，一同出去归回本家，到他祖宗的地业那里去，因为他们是我的仆人，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不可卖为奴仆，不可严严地辖管他，只要敬畏你的神。至于你的奴仆婢女，可以从你四围的国中买，并且那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和他们的家属，在你们地上所生的，你们也可以从其中买人，他们要作你们的产业，你们要将他们遗留给你们的子孙为产业，要永远从他们中间拣出奴仆，只是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，你们不可严严地辖管。贫穷的弟兄呢，资质可能比较差，是要保护他们，不要让他们成为奴隶，要对待他们如同雇工而不是奴隶。以色列人只可以买外邦人为奴，在当时的奴隶世界当中呢，这样是非常前卫的一大步，摩西律法是很先进的。利未记25:47-55经文记载，住在你那里的外人或是寄居的，若渐渐富足，你的弟兄却渐渐穷乏，将自己卖给那外人或是寄居的或是外人的宗族，卖了以后可以将他赎回，无论是他的弟兄或伯叔、伯叔的儿子、本家的近支，都可以赎他。他自己若渐渐富足，也可以自赎。他要和买主计算，从卖自己的那年起算到禧年，所卖的价值照着年数多少，好像工人每年的工价。若缺少的年数多，就要按着年数从买价中偿还他的赎价。若到禧年只缺少几年，就要按着年数和买主计算偿还他的赎价。他和买主同住，要像每年雇的工人，买主不可严严地辖管他。他若不这样被赎，到了禧年要和他的儿女一同出去，因为以色列人都是我的仆人， 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这里就是将希年的律法应用到人的身上。这些人不但丧失了财产，还要卖身。如果在希年之前他有至亲，既有能力又有意愿为他赎身赎产业，那他就可以享受至亲代赎的条款了。其实你和我都有一个至近的亲属，他是富裕的，但是为了我们的缘故，他就愿意成为贫穷，流出宝血来救赎我们。他不但救赎我们，亦都为这一块遭到咒诅的土地来到付上代价。终有一日，这块土地亦都要得赎，至亲代赎的律法让我们联想到耶稣基督，他就是赎回我们的至亲。
中环圣经教导，陶造生命内外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接住落嚟嘅利未记第二十六章呢，非常精彩。当中预言咗以色列人居住喺迦南嘅岁月、现今嘅境况，以及未来重返应许之地嘅先决条件。呢一章所记载嘅内容同埋编排，同利未记其他章节嘅关系呢，睇起嚟好似有啲奇怪吓。呢一章似乎冇乜嘢了不起嘅属灵教导，但系喺呢一度，耶和华神亲口对以色列预言佢哋嘅未来，并且预告咗以色列将来嘅历史发展，亦显明咗以色列得以进入应许之地、使用迦南地嘅缘由。呢度呢系充满咗假设嘅一章经文。约这个字出现了九次，代表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生活的态度和光景。我就、我要、我必，是代表神对以色列人态度的回应，一共出现了24次之多。神将土地赐给以色列民，要看选民怎样回应神所设定的条件。信服是神的子民获得应许之地的基础。而这一章呢，不单止是讲以色列人的历史，亦都提到了他们蒙福的前提条件。神的子民能够进入应许之地，风调雨顺，得享丰盛的出产，是因为他们蒙神喜悦。如果选民不信服神的诫命，就要遭受到被赶逐离开应许之地，承受饥荒之苦了。你和我在耶稣基督里面蒙受由天而降的属灵祝福，不过呢，有些祝福亦都是有先决条件的。神爱你，满心愿意将祝福倾倒给你。如果是你撑开一把冷漠的雨伞、最显的雨伞、偏离神旨意的雨伞，这样神好像阳光一般的慈爱呢，是不会淋到你。所以呢，你一定要收起这些雨伞，这样就去经历神要赐给你的种种福气了。利未记二十六章一至二节经文记载：你们不可作什么虚无的神像，不可立雕刻的偶像或是柱像，也不可在你们的地上安什么作成的石像，向他跪拜，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，敬我的圣所，我是耶和华。这两节经文总结了十诫的第一个部分，就是人和神的关系。这些亦都是以色列人能不能够长久居住在应许地的必要条件。以色列民必须谨守这些诫命，才能够持续 住在土地上，土地已经赐给选民了，能不能够在当中享用长久居住呢？就看神的子民有没有顺服神。这两节经文是利未记第二十六章的序言，是十诫当中第二条和第四条诫命的概要来的。出埃及记二十章四至六节那里说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作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、下地和地底下、水中的百物。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，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。爱我、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，直到千代。出埃及记二十章八至十一节又话，当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，六日要劳碌作你一切的工，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。这一日，你和你的儿女、仆婢、牲畜，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，无论何工都不可作，因为六日之内，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，第七日便安息。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，定为圣日。经文中，你们不可作什么虚无的神像，不可立雕刻的偶像或是柱像。这里将圣洁的神雕刻成为被造物的可视形象，将神的荣耀呢是变成羞耻，所以这些是亵渎神的行为。罗马书一章二十三至二十五节，将不能扭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，仿佛必扭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，所以神任凭他们请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，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。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，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，不敬奉那造物的主，主乃是可称重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，敬我的圣所。这句经文里面的敬我的圣所，所指的是唯一的中央圣所。这个圣所是为了以色列全会众的洁净，坚固耶和华信仰而特别设定的，象征神临在的那个场所。以色列百姓要遵守安息日制度，遵守唯一圣所的制度，坚持以神为中心的信仰生活。这样让我们联想到今日的信徒呢，应该在基督里面以教会和主日作为中心，去过圣洁的信仰生活。这两节经文有以下几个要点的。首先，神的子民不可以做神像，希伯来文偶像的意思是虚无，以色列民不可以做虚无的东西出来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要做一个虚无的东西呢都不容易，但是很多人将自己和神的关系呢变成虚无，任何取代神的都是虚无的。经文当中雕刻的偶像或是柱像呢，就是木雕的偶像，或者呢作成的石像，就是呢用石头雕刻的偶像。百姓不可以去拜这些偶像的，或者是在任何偶像面前来敬拜神，不得。这段经文是重复利未记十九章三十节的教导的。第二方面，选民要守安息日。第三方面，选民要敬重圣所。安息日、圣所和敬拜神的规矩呢是连成一气。以色列人按照耶和华的属性遵守这些训谕，因为神说我是耶和华。利未记二十六章三至六节，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，谨守我的诫命，我就给你们降下时雨，叫地生出土产，田野的树木结果子。你们打粮食要打到摘葡萄的时候，摘葡萄要摘到撒种的时候，并且要吃得饱足，在你们的地上安然居住。我要赐平安在你们的地上，你们躺卧无人惊吓。我要叫恶兽从你们的地上熄灭，刀剑也必不经过你们的地。我就给你们降下时雨，当中的时呢，指的是时间，指的是季节。 神根据季节按时降雨，叫地出土产，田野的树结果子。这样让我们联想到，神是按时地帮我们的。神将生命的雨露降给信服的信徒，使我们在生活当中结出丰盛的果实。诗篇104篇10至15节说，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，流在山间，使野地的走兽有水喝，野驴得解其渴，天上的飞鸟在水旁住宿，在树枝上啼叫。他从流角中浇灌山岭，因他作为的功效，地就丰足。他使草生长，给绿畜吃，使菜蔬发长，供给人用，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，有得酒能悦人心，得油能润人面，得粮能养人心。希伯来书6章7至8节话，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，生长菜蔬，合乎耕种的人用，就从神得福。若长荆棘和蒺藜，必被废弃，近于咒诅，结局就是焚烧。打粮食要打到摘葡萄的时候，咩意思呢？从三月份开始的打粮食工作呢，持续到摘葡萄的7月份，意味着粮食大丰收。摘葡萄的时间是6月、7月，小麦和大麦的撒种时间呢是10月、11月。摘葡萄要摘到撒种的时候，意味着葡萄采摘的时间是持续好几个月，说明神的供应丰盛。你看这段经文，从若这个字开始，以色列百姓若遵行神的律例，神应许赐福给选民。神的子民若想长久居住应许之地，必须顺服神所显明的旨意。神给选民有自由的意志，如果以色列百姓顺服，神就赐福。神回应以色列人的顺服，最明显的赐福就是丰沛的甘霖。这些是《申命记》和《先知书》反复所强调的。以西结书34章26至27节说，我必使他们与我山的四围成为福源，也必叫时雨落下，必有福如甘霖而降，田野的树必结果，地也必有出产，他们必在故土安然居住。我截断他们所负的轭，救他们脱离那以他们为奴之人的手，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先知呢期盼这些应许能够在以色列民中得以应验。只要以色列百姓信服神，神就应许保护选民远离一切恶人、猛兽、战争。因为神子民的信服意味着承认神是以色列的王，是拥有主权的神，神就必定亲自保护他的选民，亲自为神的子民来到去征战。今日经文的研习分享呢，我们停在这里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。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如果你还未订阅我们良友电台的微信公众号良朋益友，良朋益友的话，记得快点订阅了。我是万峰，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
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，当真心说离的远，从日出到日落，我圣洁生活，帷幕中见你荣光。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，是上帝的提醒。